在神面前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打开你的圣言，在你的圣言当中得着你对我们的教训。求天父，这个时候你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真理，用你的灵亲自向你的儿女说话，因为有你的话能够给你的儿女力量，给他们真理，给他们开启，让他们因着你的话心里面就有喜乐，就有力量，就可以按着你的话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祷告的大能。祷告是对神祈求，是信徒与神的互动。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祷告的内涵，祷告的意义，不单是对某件事情，这个祷告的内涵和我们在神面前得着能力有重要的关系。基督徒的祷告和异教的祷告是不相同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相似，但是在本质上却有一个绝对的区别。异教徒他们也祷告，他们祷告的对象是假神，是那些虚无的偶像和偶像背后的邪灵。他们祷告的结果是要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但是他们会被这个邪灵诱惑，被辖制，最终会受害。而基督徒祷告的对象是那位唯一的真神，是那位造物主，是救主。那个祷告的结果是得到神的带领，是生命被神塑造，是脱离原来罪的辖制，走公义的道路。那个祷告最终的结果是实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赎，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祷告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极其的重要。在这个重点的当中，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就是在祷告当中得着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使那个福音信仰，福音的真理真正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必要的力量，这个常常被忽略。如果你在教会久了，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那这个说法是有相当的道理。圣经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在得救的整个的过程的当中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信主是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能够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并遵行神的旨意是靠着神的能力。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是借着祷告能够真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显出来神的能力。祷告所得到的能力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耶稣他亲自的教导，在他整个服事的最后的阶段，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当晚，他教导的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就是在祷告当中得着上帝的能力。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也看起来好像是一段叙述的事情，但这段圣经的里面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叫做在祷告当中得着神的能力。马太福音26章36到39节，是我们得着那个能力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寻求上帝的旨意。后面的40到43节，是我们祷告当中得着那个能力才能够让我们真正胜过肉体的软弱。在后面40到46节，我们得到那个能力以后才能够让我们真正遵行上帝的。他对神没有信靠，他当然就得不着。妄求，他不按着神的心意去求，是本着私欲和骄傲去求，他也得不着。就好像你看这个香港的，原来过去有些警匪片，那些抢银行的土匪在他们抢之前，他们一起拜关公，他们祷告， 然后警察再去打这些警匪之前，他们也一起办关公，他们祷告。那种的异教的祷告和神的心意毫无关系，神不会垂听。神的心意那个核心，耶稣所教导的，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他会加给你。我们祷告的所有的核心都围绕着神的国，神的义。无论是教会的服事，无论是你家庭的生活，工作的需要，社会的责任，都指向那个终极的天国的目标，所有的离不开这个。那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最近在 Fort Marie 那边发生大火，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也给他们捐钱。那我们怎么为他祷告呢？那个祷告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帮助他们呢？绝对不是让他们脱离灾难，然后回到安逸的生活，继续享受世界，不是。我们祷告帮助的方向是透过这个灾难，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人的有限，让他们能够接受福音，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逃离那地上可怕的火，但是他们真正要逃离的是那个地狱的永远不熄灭的火。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逃离那个照片，开着车从那大火里面逃出去的那种可怕的光景？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那个地狱的火可怕的地步远远超过那个，而且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我们真正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是求神怜悯他们，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悔改，透过这个灾难他们能够醒悟，能够信福音，能够真正脱离那个永远的火。那这个是祷告的核心。所以耶稣于是带着彼得和基别太的两个儿子同去。那刚才讲过，耶稣不需要人替他代祷，为什么还带着彼得和约翰、雅各同去呢？一个方面是见证，他们要看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如何担负着人的忧患，如何为人受苦的这位主。在最后一刻，耶稣也借着自己的祷告要教导门徒，让他们看主怎么样透过祷告得着能力，全然的得胜。这个是耶稣带彼得、带约翰、雅各去的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位救主在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在他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仍然在做神的工。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耶稣面对的苦难是可怕的，是难以承受的。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有肉身一切的所有的痛苦，他有肉体的痛苦，有心灵的创伤。以赛亚书53:3，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是有血有肉的完全的人，在地上受苦，他所受的苦比地上的常人所受的苦更加的重，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所有的痛苦都是强加在他生命上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为义受苦，为罪人受苦，为那些要钉死他的人受苦。他所受的苦是人完全无法体会的，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要与父隔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耶稣和父是在永恒当中永远同在的神，他会和神有那一个时间会被神离弃，恐怖到一个地步世人无法想象的。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你信主有很多年，你跟神有一定的生命的经历，你可能知道对你来说最痛苦的不是肉身的痛苦，是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更加的痛苦。耶稣所受的痛苦是远远超过所有的人，超过人想象的，超越约伯的痛苦。当人经历痛苦的时候，那个痛苦 是实实在在的，那个痛苦是非常可怕，是很难以忍受的。那你怎么样能够度过那个痛苦？人已经无法忍受了，你怎么样还能度过那个痛苦？祷告，祷告的能力，这个是耶稣从上帝面前支取能力的那个见证。他要告诉所有的信徒，包括彼得，包括观察的那些的雅各和约翰，当我们面对难处无法抵御的时候，那个祷告是能力的来源。你要到神面前祷告，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去，这个是重点。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去祷告，你在这看着，你看着我怎么祷告，你看着我怎么经历。主耶稣没有让他们帮忙，就让他们在这等候警醒，看着一同经历，看我怎么样在祷告当中来得胜。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祷告的内容有一点特别，怎么特别呢？以往耶稣的祷告，无论是独自的祷告，拣选门徒为门徒祷告，都是完全按着天父的旨意，完全遵行他的旨意去祷告。那这次祷告好像耶稣要改变神的心意，好像耶稣要改变神的原来的计划。那如果这个缘故，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为什么耶稣会祷告和原来神的计划，和包括耶稣自己来到地上降杯的那个意愿好像相反呢？这个是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当人面对痛苦的时候，有血有肉的时候，那个面对苦难无法忍受的时候，想要脱离那种的痛苦，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信徒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挪开那个痛苦，不是不顺服，是正常的。痛苦对于人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让人难以承受，甚至可以摧垮一个人的，是实实在在的。在一些的地方，有法律不公的地方，有叫屈打成招，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不得不招了，尽管他没有犯那个罪，但是他也不得不招，因为那个痛苦会摧垮他。原来我们在很多大陆背景的，有些的这个叛徒是受酷刑以后就成为叛徒了，然后大家很不耻，说这个人太无耻了，成为叛徒。那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在想，可能轮了我，那个刑具还没有动下去，我已经叛变了，没有临到我们。那个痛苦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说，我咒诅那天我为什么会生下来。他到一个地步，他羡慕那些没有落死在 胎死腹中的那些的婴孩，他没有落在地上来承受这些的痛苦，那个是非常正常的反应。所有的信徒，当我们行走天路跟随主的时候，你会遇到痛苦的。主耶稣清楚地说，我们走的路是十字架的窄路，是窄门，会经历苦难的。当我们听从主的教导，要舍弃一切跟随他，那个是艰难的事情。当我们要对付肉体的情欲，那会受苦的。当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那个是很难承受的。所以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叫那杯离开我。这个倘若是一个在肉身当中正常的反应，那这个倘若是主耶稣特有的反应，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倘若是什么呢？虽然他求神叫这杯离开他，但是他用倘若，他顺服在先。主耶稣求神挪开这个苦杯，但是他全然顺服在天父权柄的下面。若是你觉得可行，你把这杯离开。 这是正确的祷告，这是带着顺服的心，带着信心，带着顺服权柄的祷告。遇到苦难，求神帮我们拿掉那个苦难，不是没有信心，不是，那是一个信心的反应。我们仍然还是向神求，我们仍然还是相信神，就好像约伯无论如何痛苦他都不会离弃神。没有信心的是什么呢？是遇到苦难就不祷告了，不再寻求神了，不再依靠神了，那个是可怕的方向。遇到苦难求神挪开是有信心，遇到苦难不再祷告是失去信心。这个是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在这个点的里面，那个核心，那个真正的改变，那个真正的罪的转折点是，倘若我只管尽情地向神诉说我的痛苦，真的是很苦的，然后我把我的主权交给神，我尽管向神求，神啊，求你挪去我的痛苦，然后我顺服你最终的决定，这是正确的祷告，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这是好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神必定会垂听的，或许神会拿掉我们的苦楚，或许神给我们能力胜过那个苦楚。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这节经文是我个人信主度过一些苦难的非常重要的一句神的应许。你尽管向他祷告，他说在你受不住的时候总会给你开一条路，让你能够受得住。我们到他面前尽管的去寻求。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上帝让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有他的意思，有他在永恒当中对人的祝福，有他对人的塑造，有他在整个救赎当中的那个美好的旨意。所以后面主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那这句经文的里面有一个然而转折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的意思，一个是神的意思，很重要，很有意思。然而不要只要是完全放弃自己的意思，只顺服天父的意思，虽然把自己的意思充分的表达了，但是他只顺服天父的意思，那这个抉择是对的祷告，是绝对带着正确的方向的祷告，那这样的祷告神是垂听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意思，上帝造人不是木偶，上帝造人有神的形象，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我们是合神心意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和神的意思是相合的。那神的意思呢，是善良纯全的，是美好的。当我们的意思和神的意思相合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被他称为义人。但是人犯罪以后违背了神的意思，就进入了完全自己的意思，那个意思是任意妄为的意思，会陷到那些情欲的、私欲的、骄傲的、各样的罪恶的里面。罪人的特点是要完成自己的意思，要任意而行，他们最想要的是凡事合我的意思，这是罪人的常态。我们信主以前都是这样，是吗？现在在北美洲宣扬这个财务自由，什么叫财务自由呢？我有足够的钱，就不需要打工，就不需要听老板的意思，就按着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买彩票中大奖，什么意思？我中了大奖以后，我就有钱就任性了嘛，是吧？我就可以完全按照我的意思了嘛。那这个是人离开神以后的常态。在信主以后，我们开始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寻求神的意思。那这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点是寻求神的旨意，真正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你才能够转变的。那在这一个转变的里面需要能力，需要能力的。各位，当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时候是需要能力的，你承认吗？当我有一个主意别人否定的时候我是痛苦的，当我的主意被人家肯定我是高兴的，这是我们的常态。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的意思和神的意思之间就开始有互动。在这个互动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意思可能一直要被否定，神的意思可能一直要被肯定。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需要能力的，没有能力我们很难放下自己的意思，是真正的像主耶稣所说只要照你的意思，很难做得到的。那这个是在祷告当中那个真正的含义所在，也是在祷告当中得着能力以后实现这个含义的真正的能力所在。没有祷告我们很难的，没有祷告我们连求神的意思都很难，没有真正的祷告我们凡事只按自己的意思，甚至找神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我要做这个，我要得到这个，你来帮我。那真正的祷告是把这个点要转变过来。所以在近代的一些的所谓的祷告的里面教导的和耶稣所说的是不一样，好像芝麻开门一样，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求神你给我。现在的这个流行的那些的灵恩的成功神学的都是这样祷告。曾经有一个书摊到我们教会卖了一本书教祷告，有一个信徒买了，我看了以后吓一跳，那个书里面列了一大堆祷告的内容，竟然有一条是如何为长寿祷告。我说这个叫做什么祷告？这个不是耶稣所教导的祷告，世俗的异教的祷告。那真正信徒的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在或者说一直活在两个意思的里面， two mind， 两个意思在我们整个的里面，自己的意思神的意思，一直活在这个意思的里面。那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改变是在这个意思的互动的里面逐渐的把自己的意思转向神的意思，这个是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个真正的祷告会带领我们真正能够不照着自己的意思照着神的意思。不照着自己的意思不是随便我这个人很随和你看怎么样啊 up to you， 没有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不是不痛不痒的事情，我们去哪里旅游啊，我们去哪个餐馆吃饭呢、啊、去哪里去露营啊，不是。真正不照自己的意思是你遇到艰难的时候，是你遇到极大的痛苦的时候，是你遇到极大的挑战的时候，你仍然按照神的意思不照着自己的意思。那这个是祷告的里面所推动出来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赶快逃跑，我们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赶快解决我的问题，我可不要在这个里面。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神的意思我们开始寻求的时候，神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顺服他。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如此祷告的时候，你和肉体征战的时候会得胜的，罪人挑战的时候你会勇敢的，世界诱惑和逼迫的时候你会站立得住的。当你有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受到神的管教你会感恩的，你在为义受苦的时候你会愿意忍受的，你是带着能力的。那这个祷告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得着能力的非常重要的动力的根基。在这里你要信主吗？你真正要跟随神走天国的道路吗？你需要这个能力。主耶稣 他这么祷告，他就得着能力，他就得胜。主耶稣需要得着能力吗？需要的。路加福音22:43-44，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大如雪点滴在地上。面对那个极大痛苦的时候，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逃避，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决的时候，回到神的意思面前，需要能力。希伯来书5:7-9，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用他整个的祷告的生命来教导门徒祷告，来告诉我们要透过祷告在神面前支取那个祷告的大能。有了那个能力以后，我们在信仰的道路是必然得胜的。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耶稣祷告完，靠着祷告得到能力，全人的得胜。到了门徒那里，非常鲜明的对比，全都睡了。那门徒睡了，为什么呢？没痛在自己身上嘛，是吧？痛的人肯定睡不着，没痛那累了就睡了嘛。还有重要一个点，他们没有警醒的，他们得不着力量，在肉体的软弱里面就睡着了。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他质疑彼得，你不能警醒片时吗？你不能警醒片时，你哪来的能力呢？所以等一下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些门徒就都逃跑了，等一下彼得就3次不认主了。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教训，你要一个持续的祷告的状态，要活在祷告的里面，不是想起来要祷告，有需要才祷告，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那是异教的东西。那真正基督徒，你是活在祷告的里面，祷告应当是你生命的状态。你有了这个状态以后，才免得入了迷惑。没有这个祷告的力量，没有这个祷告的能力，你会落在迷惑的里面的。肉体迷惑一下就掉进去了，养生堂，这个现在微信很多养生的东西，赚钱的方法，享受的路，很快就掉进去了。世界的钱财名声很快就进去了。面对苦难一来了，就开始怀疑神，神你为什么不帮我，你还爱我吗？神在哪里？在天国的道路上面会走不下去的，一讲到舍己，一讲到付代价，就转身逃跑了。没有能力，就会落在迷惑的里面。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把那个核心点挤出来，这里面有两个点，一个是心灵的愿意，是心灵属灵的导向，一个是肉体的软弱，是原来旧的生命肉体的导向，这个两个方面会彼此的较力的。你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能力嘛。这个两个会互相彼此征战的。加拉太书5: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样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这个两个方面会较力的，你没有祷告，没有能力，在这个较力的当中，你会输给肉体的。就算你头脑上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圣经的教导是对的，你没有祷告，没有能力，你照样输给肉体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7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反而不做，我不愿意的反而去做。他在说什么？因为靠着自己，靠着肉体，一定输给肉体的。到了8，靠着圣灵，你就能得胜，你就得胜有余了。那个圣灵给我们的那个祷告的能力，是那个得救力量的泉源。信徒活在祷告的里面，信心软弱的里面，常常不是不知道属灵的原则，不知道主的教导，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没有能力。心里明知道是对的， 明知那样做是好的，对灵命是好的，有愿意的心就是做不到。明知道不应该贪爱钱财，那就是被钱财捆绑；明知道不应该体贴肉体，就是被肉体捆绑；明知道需要赦免人，要忍耐，就是宽容不了，就是不肯赦免，没有能力。明知道圣经说骄傲是最大的罪，神阻挡骄傲的人，就是很陶醉别人夸奖，没有能力。甚至明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地狱的可怕，那个将来的地狱的果非常可怕，就是被世界缠在这里，就是做不到，因为没有能力。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你怎么能够胜过那个肉体的软弱？要祷告，求神给你能力，求那个力量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胜过那件事情。我跟大家说，所有在属灵上得胜的人，真正在属灵上得胜的，没有一个是靠他的肉体，靠他的才能，都是靠着他祷告从神那里得来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失败也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是因为你不肯祷告，你得不着那个能力，这个是重点。所以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他第二次又去祷告，内容和前面不一样的。前面说若是可行求你挪开，他说若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改变了，得到能力了。他马上祷告的内容改变了，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祷告的结果，虽然极其的痛苦，虽然面对人难以承受的，虽然面临父要离弃他，但是他已经得着能力，他就说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中文这个愿你的旨意成全，乍看起来力道有点不太够，在整个的句子里面好像有一点说，我既然这样祷告了，哎，不太行，然后呢，不然就按你的旨意成全吧，感觉有一点点这个不得已这个决定。原文不是，原文是 Your will be done， 是说什么呢？就这么定了，这是得着能力以后祷告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无奈，没有任何的不得已，就说如果是这样，咱就这么定了，听得懂吗？这是最具经文的口气，是非常坚定的，毫无犹豫的，带着能力的，就这么定了，祷告得来的。你要让我放下一切跟随你，就这么定了，让我为了跟随你忍受肉体的苦难，就这么定了，让我为义来忍受委屈，为义受逼迫，就这么定了。这个是祷告以后得来能力的结果，这是从神来的那个力量。如果你得着这个力量，你就必定可以坚定的跟随主，在所有的教导上面，你就必定有能力可以遵行。能力是这样祷告得来的。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主耶稣祷告得着力量得胜，门徒不祷告，没有力量，睡着了。请大家了解，这个睡着不单是肉体的睡着，是指属灵的睡着。没有祷告的时候，就算我们的肉体很清醒，就算我们的肉体很亢奋，那个灵里面是昏睡的，是昏蒙的状态。就算我们在世上很活跃，精力旺盛，很成功，那个灵里面是昏睡的。就算我们在教会里面表现得很活跃，很会做事情，很有能力，很聪明，很有手段，那个灵里面是昏睡的。没有祷告的能力，必定是昏睡的，一定会失败在属灵上，绝无例外。这样的例子我们见了很多，没有寻求神的心意，一群人凑在一起，看似很火热，很 hyper， 最后输给肉体，因为那个心灵是昏蒙的，没有力量，在属灵上是昏蒙的状态。那个能力让我们真正能够清醒过来，在神面前走对的道路。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一样，第三次和第二次这两样是一样的，两次同样的祷告是说耶稣基督对这个就这么定这件事情是绝对的肯定，绝不更改。他得到这个力量，演示给他的门徒看，教导门徒，这个是 祷告得来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属于所有的信徒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在每个信徒生命的当中必定可以把这个能力赐给你们，每个人都可以，都必定得到那个能力的。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道路里面，整个灵命建造过程的里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圣经的真理、祷告的生命和在生活当中的实践。那祷告的生命在这里面起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祷告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有能力能够遵行圣经的真理，能够实践在我们整个生活的里面，极其的重要。前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 War Room， 有没有谁看过 War Room 这个电影，讲祷告的 War Room 这个电影，很好的一个电影。在电影里面他特别来讲到那个祷告对信徒的影响，在里面两个主角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但就是做不到，祷告让他们能够改变，得到力量，做到他们知道应当做的对的，他们透过祷告得胜。腓立比书第六章第四章四到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那个祷告可以让我们一无挂虑，你可以得着一无挂虑的能力，那是从祷告来的。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多大的挑战，包括世人都吓到藏到岩石洞里的自然灾害，那个时候你仍然一无挂虑，那个是祷告得来的能力。无论在任何的挑战的里面，你心里面都有在基督里面的平安，那个是祷告得来的能力。那个能力是给我们活在地上真正过得胜的生活，走得胜的道路。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来。耶稣祷告以后坦然无惧的带着门徒去面对被抓被钉死。在人看起来耶稣好像彻底的失败，对于主来说那叫做完胜。现在有流行的词叫做完胜，是完全的胜利。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最后一句话说成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以一个绝对得胜者的姿态向门徒显现。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再来，以一个绝对得胜者的全胜的君王向万民显现。他是一个得胜的主，在祷告当中他得着能力，他也把这个能力的这个信息，宝贵的从祷告当中得着能力的信息传递给我们。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能力。祷告会是开放给所有的信徒的，每个信徒你都需要，不是给同工的，同工需要祷告的，但是是给所有的信徒的。我们同工每个月有两次礼拜六的早祷会，七点到八点，所有的同工来到教会，每个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得着能力的。每一个祷告会都是弟兄姐妹站在你得能力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前两个礼拜晚上，我一直晚上一直做一个梦，这以前我做过，但这次比原来的梦更可怕，相似的。做个什么梦呢？我被请去讲道了，然后呢好像在中国一个小县城是走路去的，结果走到一半呢，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换衣服，穿得很随便的衣服，然后讲章也没有预备好，就特别的紧张，走回去换肯定来不及，然后在路上就找看哪家店有卖衣服的，我可以买一套西装穿上，也找不到，非常的焦急，就整个人紧张的越来越紧张，然后看着手表时间越来越近，紧张的秒不突然醒了，哇，感谢主，原来是一场梦啊。那为什么会这种状态呢？那我前段时间的压力是比较大，前 上个月大家看我讲道是很累，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虽然我头脑上知道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我的信心上，在我清醒的时候，我说我应当有信心，神是大能的手，他掌管一切，掌管万有，我在嘴上不会说失败的，我头脑上没有问题，但是压力，肉体人是有限的，会反映到我整个身体的状态的里面，所以就催生了那个很可怕的噩梦啊。那传道人最可怕的噩梦就是没有预备好讲章就上来讲台的啊，这个是传道人最可怕的梦。那个是我整个的真实的状态。然后我醒了，没有发生那个事情，但是压力仍然在，没有去掉。将来的压力可能更大，更可怕的可能会临到我，那我凭什么站在这里服侍他？祷告的能力，我需要上帝给我能力。我的头脑在上帝的教导下面我似乎明白了，但是我的能力需要神不断地加给我，我需要祷告求神不断给我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你有遇到艰难吗？你现在有遇到难处吗？你知道怎么胜过那个难处吗？可能圣经的教导比较容易知道，但是你能做到吗？你怎么做到？来到神面前祷告，那个祷告的大能是神给基督徒的极大的恩典，那个能力是我们需要的。有了那个能力以后，我们可以夸胜，有了那个能力你必定会得胜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你将你的恩典，将你的大能赐给我们，你将那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将那个祷告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因着祷告的缘故，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可以遵行你的真理，可以真正在你的能力的里面能够活出来，让我们活出来的那个义人的荣耀的生命。愿意天父你感动，你激动每一位信徒都来到你面前，立志有一个祷告的生命，能够活在祷告的里面，能够常常在你面前单独的祷告，也常常来到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愿意主你在西畔教会，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在兴起整个信徒来追求真理的时候，你也兴起信徒能够在祷告的当中能够实现，能够在真理的里面真正活出来，得着那个能力。我们谢谢主，求你如此的来祝福所有属你的人，如此的来祝福属你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各位起立来唱。